在上课之前，给大家报告几个消息。第一个是我们这个礼拜天有人文讲座，下午啊2:30有人文讲座，那是我们的福岩的老师哈、圆坡法师讲应顺导师的佛陀观啊，2:30礼拜天啊，到5:00，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过来听法啊。那再来是我们的佛学班开始报名了嘛哈，还有下一周是金刚法会，是不是啊？大家如果有报名去新竹福岩精舍的，那大家可以报名啊。我们这里有5部游览车去，免费的啊，有人布施那个车资啊，所以是免费。下个礼拜天呢、礼拜天啊，529嘛哈，529啊，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那个服务处去跟或者是咨客室跟法师们讲啊，好，我们继续看第5页的挂壶山。导师说，我不止一次啊说过一次啊，学佛就是要向圆满的佛德去学习。那佛德是我们的目标啊，那现在从因地修学的话，那当然要随顺这3个啊。所以在大圣经有提到金刚三有3句啊，就是信愿、慈悲跟智慧啊，那这个就是般若经所讲的。那导师是把它浓缩为学佛3要啊，信愿、慈悲跟智慧啊。这3者其实上，实际上它就是依人性本有的3种特质啊，就是意念圣、梵行圣跟坚忍圣，使它进化。那这个坚忍圣呢，又可以说是勤勇圣啊。勤勇圣，很勤劳的勤啊，勇猛的勇啊，勤勇圣。那这不妨再略为解说啊，所以大家请看第6页啊，请看第6页。那这里就是分别解说这3个啊。先来看人的意念圣，可以进化为智慧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啊。人性有这个意念的特圣。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了哈，就是人从经验意词可以进展我们丰富高尚的知识哈，所以但是人类的知识呢是含有具生我执的，这个具生的执见呢就是具生我执或者种种的邪见。那从社会师友而来的知识呢，或者是自己推寻的呢，也有种种的错谬啊。所以人的知识呢固然有益于人类，但是邪恶谬误的思想也不断引导我们落入恶化腐化的深渊啊。所以虽然知识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啊，但是如果这个我见邪见没有去除的话，世间的知识还是有它的问题潜伏的啊。所以修学大乘的正智呢，深智就是要净化我们的意念圣，成为如实的知见啊。那这个就如黑板上所写的哈，那这个意念圣呢，就是我们的知识层面的提升，佛法来说就是大智慧。所以一般说智慧跟知识有什么不同，知识呢是有我见的，有执着的，会产生执着的。但是智慧的话，它就是要先降服这个我见，那产生的知识呢就成为智慧，就成为智慧。因为这种智慧它是没有我见的，它能够引导我们解脱。好，第二，人的梵行圣呢进化为慈悲。人的梵行圣呢，这个梵行就是清净行， Brahma， 梵呢就是 Brahma 的意思，就是清净。那能够人呐、能够克制我们的私欲、情欲，那控制肉体的情欲，牺牲私我的利益，而有 尽心利他的道德，这个是世间的人都可做到的。可是人呢，智慧浅薄，那习俗愚迷，世间也有低级的，甚至似是而非的伪道德、伪君子啊。那这一种应该要学习慈悲，那无有自私，那无私无弊，那于苦得乐的慈悲心行才能够完善表现佛教的道德啊。那因为私欲呢，能让我们不断的跟恶法相应啊。像大智度论就有一个举了一个很简单的譬喻，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两兄弟呢，在一个荒野的地方捡到两桶金，两桶啊，所以哥哥跟弟弟一个人就拿了一桶金，要离开那个地方。那在沿路走的时候呢，哥哥就想说，如果我把弟弟干掉的话，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我就可以有两桶金。那弟弟也这样想哦，弟弟也这样想，如果我把哥哥干掉的话，我也只有两，我也变成两桶金啊，不是各一桶。那两个人这样想，这样想呢，走着走着，就是内心都起了贪欲嘛，自私，对不对？那走着走着呢，诶，突然哥哥呢就想到说，诶，我们是兄弟呢，我们是同根生的，怎么有这种恶念啊？哈，所以他就走到水池旁边，他把他那一桶金啊全部倒下去，全部倒下去。那弟弟看到呢，就说善哉善哉。那弟弟呢又照着他哥哥的这样做，又走到那个池塘旁边，把他那一桶金也全部倒进去。那哥哥就说善哉善哉这样啊。那后来大家呢就交换心得说，确实我们刚拿到那一桶金的时候啊，我们都有这种自私，想要杀害即使是亲人，都有这种掠夺的心。所以他说这种财呀、啊，是我们的恶心因缘呐、啊，所以要防慎防慎啊。所以因为这样的一种醒觉、啊，让他们就有真正彼此相处的慈悲啊，无私的慈悲啊。好，我们来看第三，人的坚忍慎可以进化为信愿啊。人性有坚毅强拔的。坚毅的特胜啊，不管是不只是忍受艰苦百折不回啊，而且能够为万事开太平的扩大精神，人是可以有这样的精神的啊。有时候为了自己的一些理想可以忍受艰苦，可是呢，这也如果被应用在思想谬误行动错误，那这种坚忍的毅力呢，就会招来人类苦痛的原因啦。如学习大乘的信愿，发菩提心，为佛教，为佛道，为众生，那确立无尽的大悲愿、大心愿，那由信而引发愿欲，由愿欲而引发精进。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呢成为自觉觉他大力量的根源啊。所以我在想啊，我看了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一般我们讲知情意，那我们也会把智慧呢当成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对不对？那感情呢，慈悲我们也把它解释为感性的一种内涵，就是世俗的用词啦哈。就是智慧啊，理性跟感性。所以一般有人讲说，到底我们感性跟理性要如何平衡啊，对不对啊？所以我最近啊，就是听过以前的朋友跟我讲说，他说感性重的人啊容易伤害自己，理性重的人啊容易伤害别人啊。我最近有写了一句话啊，就是写这个。那后来就有一些同学问我说，到底这个理性跟感性佛教是怎么平衡呢、啊？后来我就用这个知情意来去给他做一种解释。我觉得要平衡要用这个意，用我们的意志力啊，就是要有信愿。比如说我要追求无上菩提，我有这样的信愿，所以呢，我的智慧的学习啊，不是为了自己的， 为了教化众生。所以这种智慧呢，这种大智慧啊，这种知识的累积呢，它会推动自己呢，是去为众生而学啊。那有这种成佛的心愿在我的眼前呢，所以我要完成我的利益众生的道德，我也不会只有照顾自己的亲人，我也可以照顾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意念呢，我觉得它是可以平衡这两个的意念呢啊。所以这个意念的部分呢，意念胜的部分，大家回去可以想想啊。不然大般若经它不会说意念呢，就是信愿呢，就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就是他把佛的最高的智慧呢，当成是自己念念不忘的所缘啊，就是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的，就是他不离开佛的这种圆满的智慧的思维，他做任何的事情，诶，我现在在做布施，我在持戒，诶，我都是为了成佛哦。所以我在做的时候呢，不要有任何的私心，不要有任何的这种偏见分别，那这样我们所做的时候呢，就跟一切智啊，佛的智慧相应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念，这个信愿这个方面呢，可能是可以作为我们平衡这两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大家回去想想啊。好，我们来看解说。学佛不是别的啊，就是从人性的三特胜呢，那修学佛法三要门，完成佛的三德啊。那佛是集人性的进化，进展到究竟无上的地步啊。所以人呢、啊，人成即佛成，就是这样的意思。人性进化了，就是佛性啊。这由于由人到佛的完人教育啊，儒家也是有略微发明，也稍微有跟佛教有雷同的地方，像中庸的三达德啊，智仁勇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配对啊，那可以合与佛说人性的三特胜。那智仁勇就是也是这样顺序啦哈，智的话就是知，忍的话就慈悲，勇的话就大雄力，有没有？智仁勇也可以这样搭配啦哈，这三个。只是他们因为没有断除我见，所以跟佛法的这一种三心三要还是有距离哈。OK， 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七页哈。第七页第三，方法是实践教育啊。这种觉化的完人教育，自觉觉他，就是教育自己也教育别人啊。所以佛法不是要用来教别人而已的，教别人做自己不做啊。那自教教人都不是空虚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内在自觉实践的一种理论啊，能够实践，能够自己提升的一种理论。所以教育呢，或者说是学习，如果说跟作为自己无关，自己身心进化，而只是一种知识的话呢，或者是维持生活的技能的话呢，那这个跟佛法是没有关系的啊。那有些人就是以这种教育呢啊，那在佛法来说，它其实不可以成为真正佛法的教育啊。这一点佛家跟儒家是统一看法的啊，就是教育其实它是要在身心上引发效用的。那佛教的第一义呢，就是觉悟人生的真义，让自己从这种随波逐浪的迷雾中觉醒过来，那只有自觉才会圆全浑混啊，就是广大流露无尽的悲愿，勇于向上的精进啊。所以这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一个人修行呢，他要有自觉啊，有自觉的话，他后面的动力呢，你不用去推他，他都会自己去行了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师父，我们到底要怎么实践佛法？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自觉性， 如果说我在平常的生活自觉自己放逸，那没有什么长进，那自己要给自己一些功课啊，要给自己一些工作啊，不要让自己太过于懈怠啊。没有这种自觉性的人呢，他就是没有办法有强大的悲愿跟勇猛的精进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以自觉为重心的佛教呢，它不是只有自觉而已，它要实践出来的。如教育离开了实践呢，那跟佛教的精神就不吻合啊。所以义学研究就教理研究呢，虽然是佛教的一大科，但是如果只是着重这个教理的研究，专做学问呢，在佛法上呢，佛教上是不会受到尊重的啊，就称他为学者，有没有啊？跟生死无关啊。好，第二，那这一段就很重要了哈。他说，那知跟行来说，佛教呢是从实践的立场来确定知的。所以这个知跟行大家圈起来，底下呢一直会出现这两个词啊。知呢就是知识，行就是实践啊。老师举了八正道，首先属于知的就是正见、正思维。这种知啊，这种知见的建立呢，正见跟正思维呢，正确的见解、正确的思考，那其实它是属于佛教修行的项目来的，它不是修行以外的东西。所以佛法讲的正见、正思维，它也是实修，它也是修行来的啊。佛法的一贯学程是以知导行，还有呢以行致知，这两个大家写一个一跟二，那下面就会解释这两个。第一个是以知导行啊，好，后面先解释以知而行啊。老师举例说，就好像眼睛要明见啊，张开眼睛明见才能够举步前进啊。如果眼睛都不打开的话呢，不看清楚，那走呢只会跌倒而已啊。所以以知导行，所以这个知呢是很重要的啊，知识它还是很重要，如眼目一样。第二，以行致知，这个致啊，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完成所知无误啊。那实践呢，老师举一个例子说，就好像我们往前走去才会发现呢，还有看清楚前面的事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危险安全啊。如果我们不行过去的话，只是理论，你永远不知道那个目标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啊。所以知才能行，行才能知，越知越行，越行越知啊，就是如果知的深，行的就会切，对不对啊？行的切的话，知的就会更圆满。在这些学程中，达到彻底的正知跟如实的修行啊，所以佛被称为明行足，就是知跟行的圆满啊。所以一般我们讲知行合一，也可以用明行足来说。什么叫明行足呢？我们看一下佛的十号的解释哈，大家看注脚35刮胡二大智度论的解释哈。以智慧跟持戒具足，得正偏智慧哈。那这个正偏智慧呢，就是明行足啊。那智慧，大家看第八页的注脚哈，智慧呢就是指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金刚三昧断烦恼的时候相应的智慧。那持戒呢也是如此啊，从初发心一直到金刚三昧身口清净。那明行足呢，拆开来解的话，明就是智慧，行的话就是持戒身口业清净，具足的话就是这两个具足啦啊。所以明就是知，明就是智慧啊，行的话就是持戒 所以我们知跟行啊哈，那有智慧然后有持戒这两者啊，那圆满的话就是如佛一样啊，明行具足。好，我们看第八页。佛的教育是以实践为本的，而实践又必然是以知为先，所以佛弟子应该站稳这个立场，去求得世间跟出世间的智慧啊。好，我们继续看第四个标题啊。佛学的教化传习科目有五名啊，那这里就是解释五名比较详尽的内容。那虽然说佛教重于实践，不只是空虚的知识传授，但是在佛学的教化传授中还是不离语言文字的，那因为这是师知授的主要工具，就是师徒传授啦，师知就是师徒啊。好，下一段，不离语文的学问呢，以前弥勒菩萨曾经说过，菩萨求法应于五明处求，这五明是什么呢？是大圣的佛弟子应该要修学的五类学术啊。第一个是声明，声明是什么呢？就是语文文字学啊，语言文字学，包括语言训诂、文法、音韵，也通于音乐等等。所以声明呢，其实是蛮广的啊。音明的话，那这个就是一般讲的逻辑学，因就是原因理由，这是依已知而求未知啊，那辨事辨理的学问。在语言方面呢，就是辩论术，在思想方面就是理哲学，就是逻辑学，或者称为论理学。在佛教呢，就是瑜伽行派呢，有一个这个因明学呢非常有名的论师啊，叫做陈那论师。陈那他就是有做了一部论，叫做入因明正理论啊，有做了这样的一部论。那他立的这个因明呢，就是有三支，就是一般大家听到的啊。什么叫因明？他就是说要有这三个思考方向，一个就是中因欲啊，那要跟人家辩论呢，要有自己的宗旨、原因跟比喻，这三个才能够进入因明学的领域啊。所以我们要跟人家辩论一个东西，要有宗旨，要有理由，要有比喻。那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去看看啊，佛教的因明学蛮多著作的啊。好，再来第三，一方明。一方明的话就是医药生理优生等学问啊。那一方明现在要读医学其实也不容易啊，不过我有一个同学啊，他身体不好，马来西亚人啊，身体不好，他现在住在新加坡啊，身体不好，他说啊，我去看医生啊，什么中西药都吃到好，我的感冒都不会好，就是感冒半年了都不会好。所以他到最后呢，他说不如我自己去读中医来医自己，所以他就去读中医了，现在在读博士班，中医的博士班。所以他有时呢都会来台湾哦，来我六龟那边住一两个礼拜，帮我针灸。我说你针灸怎么那么痛啦？他说痛才有效啊，很好笑啊。他现在在新加坡呢，他都有做那个义诊啊，做那个义诊，每个礼拜天呢，就是只是收那个药的费用啊，就是没有挂号费，因为新加坡看医生很贵的，你们知道吗？还有跟美国这样的很贵的，算斤算两的啊，那所以如果有这一方面的学问啊，像一方明这种，其实可以利益到的众生很多耶，很多啊。所以我这个同学啊，他现在很红啊，但是很辛苦啊，很累啊，不过这个就是要有菩萨的愿力啦， 他跟我很好，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工巧明。那工巧明是基于数学啊，就是有所有的物理科学都包括在里面，还有实用的工作技巧啊。那内明第五个，就是上面四个是世间学，那第五个是佛教的内学啊，就是不共世俗的，叫内明。那这个是其实就是佛所说的法比那也，比那也就是律啦，就是法跟律啊，这两个内容。好，我们看第九页。那这五名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很重要呢？那导师在第九页就跟我们分析啊，先谈声名跟音名。那声名跟音名呢，就是自觉觉他的必备的学问。声名就是语文学，音名是思辨的方法啊。没有这两种学问呢，总不免思想混乱，是非不明，不但缺乏教人的能力呢，而且自以为然，那未必就是正确的。在西藏呢，初学佛法一定要学习声名跟音名，那这是理解圣教的必备工具。那导师说，中国佛教会衰落呢，至少跟这两种啊有关系的啊，有这两种有关啊，就是忽略了这两种。那我在黑板上有写了一个寄送给大家，这个就是有关于声名语文的问题。这个寄送呢，它是在经典上的一个记录啊，哈，这个寄送是出现在法句经。法句经这个故事呢，出现在那个出药经啊，就是解释法句经的一部论啊。那出药经其实它是一部论来的，它是解释法句经的论，说一切有部的论师写的，叫做出药经，你有听过吗？啊，叫做出药经，很有名哦啊。他的书名叫出药经，但是其实它是一部论来的啊。那这里有一个典故呢，就说阿难呢，当他年纪，大家知道吗？阿难尊者啊，他的个性呢，如果依我们现在的用语来说的话，他就是很关心人啊，他很关心注重，很关心大家共住在一起。所以呢，阿难呢，他从出家到他老呢，都一样哦。他在僧团里面共住哦，他大概一两个礼拜呢，他要去巡寮，就是每个人的房间啊，他都要去看一看你在做什么这样啊。他不是鸡婆啦，他是关心啊。现在有一些人的观念说鸡婆其实不好，这个用词不好啊。那其实是关心啊。那这一个譬喻呢，是出在阿难年长了，他年老了，那时候应该是佛陀不在了。那年老了，他就去树林里面去关心比丘，诶，他就听到一个比丘在背诵一个寄送，背诵这个寄送，有一个比丘，他说：若人生百岁不见谁了贺，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啊，而得见闻之。他一直在背诵这个寄送啊，在比丘。阿难听了，他说：诶，比丘，你这个寄送啊背错了啦，你这个寄送背错了，不是不见谁了贺，三句对啦哈，这一句第二句不对，这一句不对，这一句背错了。阿难跟他说，应该是不解生灭法才对。阿难说啊，第二句。那这个比丘呢，就听阿难讲之后呢，他就回去跟他师父禀报，他说：师父，我刚刚在森林里面见到阿难尊者，他说我被寄送和被错了，不是水了鹤，是生灭法。那这个老师父呢，就跟他的徒弟说：哎呀，阿难老了啦，我讲的才对啦，你知道吗？我讲的才对，水了鹤才对，不是生灭法。那所以呢，他又 就是就不管阿难尊者的纠正呢，他回去森林里面继续背他这个偈颂，随了鹤啊，一直念随了鹤。那他在背的时候呢，阿难呢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检查看他有没有纠正哦，他还是没有纠正，他就去问他说，比丘，我不是跟你说这个偈颂背错了吗？他说，我师父说你老了，我讲的才对。那阿难尊者那时候听了呢，很伤心哦，他很伤心，他就跟这个比丘说，我如果是讲错的话，那我现在证明给你看。所以呢，阿难呢就在他们的面前呢，在这个师徒的面前呢，入三昧，他就立刻入定哦。入定之后呢，他就就是去跟这个叫什么啊？入定之后啊，他自己问自己，问自己说，我如果是有背错的话啊，我有背错这个偈颂的话，那就应该有所，就是说有人来给我印证。这时候真的有一个菩萨哈，有一个圣者示现在这个阿难的面前呐，示现在阿难的面前，那跟他说，阿难尊者，你背的这个偈颂才是对的，那个老比丘讲的这个是错的。那个师徒啊，因为这个。那个视线的人啊，在他们面前出现了、啊、所以他们就相信阿难讲的才对啊，他师父讲的是错。那这一个呢，其实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当然有一点神话哈、啊、好像有点神话，但是这个是在佛典上出现这一个公案呢，是很有名的、哦、在导师的书也有，唯识学探源导师也有提这个公案。那主要就是因为在梵文里面呢，生灭法跟随了鹤很容易背错、哦、它只有差那么一点点的音啊。如果你对语文稍微误解它的意思的话，就变成随了鹤，其实它是生灭法的意思啊。所以语文学大家不要觉得说没什么啊。那所以这个偈颂大家不要背这个哈、啊、你回去的话不要背这个，背这个是不会解脱的，要背那一个啊。OK， 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啊。一方名是能够解除身心苦痛的，而得到安乐的。功巧名是利用后生啊，就是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技能，增进人类物质的幸福啊。所以佛教的记事哪限于口头宣说啊。所以一方还有功巧，就是菩萨实际利益众生的学问啊，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就有数学家、建筑师、医生、制香师等等。像我们有名的龙树菩萨，他也是制香师，制香师就是那个做香的吧啊。还有呢，这个炼金师啊，就是有跟化工有关，而且他还是一个美术师、艺术师啊，所以他指导的寺院啊、洞窟都是鬼斧神工啊。所以导师的意思是说，一个大菩萨呢，一个很有学问的大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佛学而已，他也懂得这些世间的学，因为他能够度化众生，成为方便啊。好，解说。这可见佛教的教育不只是谈因果、空有、心性，而是五明。就好像孔子啊，他不只有谈那个性理啊，而是呢六仪，这个六义来教人啊。那这六义在注脚有了哈、啊，六注脚四十七啊，礼乐射艺书数啊。那不过从来的佛弟子多少受到小乘思想的熏染，总以为五明的前四个是世间法，内明才是佛法出世间，不知道大乘法中是即世间而出世，世跟出世呢是无碍啊。所以声明跟音明等等，它是共世间的出世间学问，它是大乘佛法的一门啊。 所以应该要学习的啊，随分学习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五个标题，佛从事教育事业啊。佛教的重心是觉化的完人教育，这个就是第二段了啊，标题二，大家写一个二啦哈，这个就导致回顾前面的内容。佛教的重心是前面所谈到的觉化的完人教育，还有标题三，方法的实践教育，标题四，传习的科目是五明，五明，这在上面已经略微说过了。那现在再从从事教育事业来说啊，那佛教的说法、开示还有著作呢，或者是佛教的文艺、音乐、经典的收藏、流通、翻译，这些教育文化活动都是属于佛教教育的范畴啊。但是这些佛教教育的活动呢，不应该只局限于这样而已啊。好，请看第十页。在经中，佛陀不断地赞叹法师、法的布施，因为法就是真理、德行跟良善的学说，还有礼俗啊。那换言之，法就是合理跟合法，那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法都是属于法啊。佛弟子修学持法，又跟人为善而宣扬此法，那就称为法师啊，法的布施。那法的布施有两类，第一个就是出世间啊，就是五明里面的内明，佛法的法跟律的弘扬；第二是世间法师，就是声明、音明、工巧明、一方明啊。那世间法师就是世间的一般教育，就像从前为摩诘长者啊。那他们有，他有进入这个学校啊，去诱发这些学童，那这个都属于大圣学者从事一般教育的实例，那这不能看作是纯世间的，因为在大圣的真俗无外的教理中，其实它是大圣共世间学，是大圣佛法的一分，有没有啊？是一分，为导入大圣的基础。所以从事这些一般的教育呢，不能看作纯世间的，或者是适应时代附属佛教而已，应该要把它看作为佛教自身的重要内容而努力啊。所以导师认为五明啊，应该都要随分的学习啊。那佛称这些法师是最有意义的啊，因为法师是有功德，因为布施是有功德啊。那如果我们用功在这些世间、出世间的教化上呢，不管是个人或者教团，都是有功德啊。如果真正的如法布施是出发于给人同乐，就是与人同乐啊，为人拔苦啊，就是慈悲啊啊的同情，这是没有条件的施予，不是为了什么果报或者是现生的利益。所以从事这些事出世间的教育呢，不但不应该为了自身的名闻利养，也不应该为了教团的扩张着想。所以我觉得导师的观念哦，跟一般人真的很不同诶。啊，有些人他说法是为了希望盖大寺庙啊，好像在比赛大一样。有一些呢是为了出名啊，所以真正的动机我们不知道，但是看他们的举止行动呢，很多都让人家疑惑啊。所以导师说，为了正法啊，我们看十一页哈，为了利益人类而发心勇进的作去，那这才是佛教教育，佛教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啊。所以法的布施啊，导师白话的说明就是佛法的教育工作者啊，就是说法者，就是佛教教育工作者啊。那说到这个法的布施啊，大智度论也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故事啊，在卷十一有提到说， 如果法的布施他的动机纯正的话，他的功德是很大的，就是如这里所说的，他不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果报，法的布施呢，他的功德是很大。在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说，在阿术加王的时代呢，那因为阿育王，阿术加王就是阿育王，他非常信奉佛教，那虽然他没有非常深刻的修行，但是他每天呢都请出家人到王宫里面去应供，去供养。那供养之后呢，他就留那些法师来说法，每天呢就留一个。那有一天留到一个年轻的比丘，这个年轻的比丘呢很庄严啊、哦，很庄严。那他坐在国王的旁边开示，他在讲话，讲话的时候呢，这个阿育王说，为什么我的皇宫有这样子的妙香啊，很奇怪的香味。然后就发现说，诶，是这个比丘口里面传出来的香气。那他就叫这个比丘呢，你去给我漱口，你这个香气是不是要迷惑国王的你让我迷醉了啊。那叫他去漱口，那这个比丘呢去漱口啊，刷牙啊，回来还是这样哦。他一张开口呢说法，这个香气就是很浓郁啊，很浓厚。那这个阿育王就问他说，你这个香气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比丘呢就跟阿育王讲说，我这个口出妙香啊，是从迦摄佛的时候就开始了。那阿育王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香气，一般我们都是口臭嘛，要香气是很难的，它是有香气哦。那这个比丘呢就跟阿育王说，我在迦摄佛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比丘了，我在那时候修行呢，我就是为别人说法。那为别人说法，因为他是没有任何不纯的动机啊，那而且赞叹呢这个说法的功德，所以呢他现在得到的果报呢只是一像开花一样而已，就是他现在的口出妙香啊，这个只是开花还没有结果。他说如果说法的功德啊，法师的功德的话有十大利益，现在口出妙香只是前兆而已哦，还没有真正得到那个果。那这个阿育王就很奇怪了，他说好啊，那请比丘你跟我开示这个说法的十大功德是什么。他说第一个啊，就是能够有得到大明闻，就是因为你无所求，反而你得到的果报呢是能够有很好的名声。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古德啊，他们的修行人到现在我们都还牢牢记着他们的名字，对不对？像弘一大师、印光大师这种，对不对？他们根本都没有什么盖什么大寺庙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就老实修行。但是那个清他们的这种清誉啊，传流千古。那这种大明文呢，就是说法的功德之一啊。再来还有呢，就是他生的端正啊，有智慧啊，哈。最后一个功德呢，就是能够得到解脱，得到解脱。所以说法的功德有十大利益这么多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大智度论》卷十一的地方啊，嗯。好，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提醒啊，佛教跟教育呢，其实它是在佛法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很基本的要了解的东西啊。好，请问大家有拿到第最后一章讲义吗？第十四章啊，好厉害啊！大家看一下我们第十四章的讲义啊，我们的页数呢是原来妙云集的333页呢。我也觉得我怎么那么不可思议，一年可以把350页的书可以讲完呢？因为我以前讲课350页的哈，我一年是讲不完的，一年讲不完。那所以我觉得上到第十四章的话我就要休息一下了讲了350页啊。那我们下个礼拜要完成这个啊，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上课，嗯。 六月份我就要休息了，我不可以六月份再上，因为六月中我就要去美国了。哎，六月中啊，嗯，哎，对，下个礼拜就最后一次了，再上一次啊，嗯，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开场白一下啊，嗯，好，大家看一下第十四章哈、啊，发扬佛法以鼓助世界之新文化。其实最后这一篇文章蛮不错的啊，蛮好的。那这里的标题是导师自己立的，就是佛法与世界性啊。太虚大师圆寂以来快要15年了，那当然现在是更久了啦哈、啊。那他创办的海潮音也满40年。导师说那时候的教难国难啊，好、啊、这世局人心动荡不安还是如此。那所以对于虚大师这种革新生智啊，就是那个叫什么生前改革啊，进化人生，鼓助世界性的文化为目的的这个太虚大师呢，应该还是觉得非常的感慨啊，因为教难国难啊，世局人心还是如此。那所以呢，僧团的包袱或者净化人心的这种文化教育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圆满的一个理想境地啊。那最近呢，导师说那受了这个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邀请做了一个演讲，叫佛法与世界性，当时觉得不理想啊，讲得不好，所以导师在这个海潮音的周年庆呢写了，把之前所理解的内容呢再把它写成文章，就是这一个啦啊，再说一遍啊，就是这一篇文章的内容。嗯，好，这个开场白就好啦，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啦哈、啊、嗯，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哎快一点点的咯哈、啊、因为有15页这么多啊，嗯，有15页这么多，大家回去先看一看哈啊。好，大家整理一下，我们来做持心四句。